约翰福音十四章六到二十一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且要向他显现。阿们。
好，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进入到约翰福音十四章。其实整个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是两章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您看第十四章主要的内容是什么？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就耶稣就设立了他的宴席，所以主就赐了一条命令。而就在十三章的第三十六节一直到第十四章的第三十一节，通通都是论述到当天晚餐之后耶稣所说的话语。所以您看第十四章的最后一节说什么？起来，我们走吧。就是当天的晚餐结束以后啊，耶稣就说起来我们走吧。所以从十三章设立宴席一直到第十四章的结束，通通都是在那晚餐之后所说的话语。而所说的话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呢？主要是四个人问了四个问题，所以耶稣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首先第一个人，我们先来看一下您的第十三章第一个问题的人是谁问呢？是西门彼得。十三章的第三十六节，彼得第一个发声，彼得问了第一个问题是：主往哪里去？耶稣说哈，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然后呢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不服气啊，主说，他就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舍命我都愿意了，还有什么地方我不能跟你去的呢？我还怕什么呢？我为什么现在不敢跟你去？为什么要后来才可以跟你去？所以耶稣就回答了他一句话。第二个提问题的人是谁啊？请您看第十四章的第五节，第二个人就问问题了。多马就问了第二个问题，多马说什么？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吗？哦，原来彼得问了一个问题，耶稣回答了。耶稣回答的过程当中，他说有一条路你们要走。多马就问啦，哎呀，这条路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路在哪，我怎么去行呢？耶稣就回答了一段话。哎，第三个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啦。第三个人是谁啊？请您看第八节，腓力就问耶稣了，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哎呀，这样我们就满足喽，就知足喽。然后耶稣启示了一段话，启示了什么叫做父。你不是说要叫父显现给我们看吗？所以耶稣就父，然后他也讲到自己跟父的关系。不仅如此，他还说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物，甚至是在门徒过往他的教导当中耶稣很少说到的，就是另一个保惠师，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有几个保惠师？我们常常都说我们有一位保惠师，哎，耶稣说我要求父，他要给你们另一个保惠师。所以有几个保惠师？你确定吗？啊，好，介绍完这句话的时候，第四个人也问话了，谁啊？二十二节啊，不是加略人的犹大，特别解释，他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 哎呀，问了这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其实也就代表在教会当中啊，有大概也有这四种类型的人。第一种类型的人像彼得，彼得啊，截然爱主啊，现在你现在不能跟人去，为什么？主耶稣，我现在就要，我现在，我知道我爱你爱的一种的心智，主啊，我现在就要。我对你是绝对的，我对你是认真的，我不要将来，我不要后来，我要现在，我就要跟随你。第二种人是谁啊？多马。哎呀，听完耶稣的讲道之后，逻辑分析，讲得清楚，你要说得明白，我才可以懂啊。到底那条路在哪里啊？你往哪里去啊？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这条路呢？多马问的，对不对？对呀。这样的一个问题是非常对的，我们都不知道你去哪了，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既然也不知道那条路，我们怎么可以走到父那里去呢？问得非常好。腓力啊，腓力说，求主将父显现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第三种人，眼见为凭嘛，是不是？哎呀，我也很想要，让我看见，知足了。总是有一些的环境可以让我们看到嘛，总是有些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总是有些现况可以我们看到。第四个谁啊？犹大，充满一个爱心的人，只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难道其他人不重要吗？难道只在乎这些人吗？只在乎我们吗？难道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有这一少部分的可以得到祝福吗？那其他人呢？来看看耶稣怎么回答这四个问题好吗？来看第一个问题，彼得就问啦。彼得问什么？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就回答了，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怎样？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耶稣就继续接啊，第十四章其实是分段的哈，其实这句话都十三章、十四章是连在一起的啊。不要忧愁，信神也要怎样？信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没有就告诉你们，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在哪里，你们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耶稣到底有没有回答彼得啊？常说耶稣很厉害的一个就是耶稣都只讲自己的话啊，常常就是我们不管问他什么，耶稣还是把他要讲的话跟我们讲清楚啊。这一段到底是在说什么呢？当时逾越节的晚餐已经结束了，犹大已经离开了，所以现场只有十一个门徒，对不对？十一个门徒当中，四个门徒有说话，其他的几位都专心的听耶稣说话。当时的氛围是非常的忧愁，非常的沮丧，因为爱他们的这位夫子，他们所爱的这位夫子对他们说，我要离开你们了。从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当彼得一认出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就启示他说，我要受难，我要受死，我要复活。然后现在刚刚的逾越节那段晚餐，为门徒洗脚完之后，耶稣就对他说，我要离开你们，我要离开你们，但我的离开呢，我还要再来，我的离开呢是要让你们能够更能够认识这位父。所以彼得就问了这句话，我不要后来，我要现在。而耶稣立刻就启示他，光照他，彼得你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彼得你说你现在就要跟从我，那我要让你知道，在你里面可能会遇到一种非常极糟糕的环境跟状况。我知道你的现状，我知道你里面的一个你未来会遇到这种情形，我只知道你里面最糟糕的情况。但是不要忧愁，你当信神也当信我，你要专注的是我仍然能够可以把你带到父的那里去。所以对于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像我们对于一个竭力爱主的人说，主我愿意，我现在我要，我甚至愿意为你舍命。在我们出爱主的时候，我们刚刚愿意为主摆上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主我一切为了你，我一切都愿意为你摆上。但是当挑战来的时候，风暴来的时候，软弱来的时候，好像我们那个时候就灰心沮丧失志，说主啊，我不配跟随你，在我的里面有一种羞耻感，在我里面有一种的软弱，在我里面有一种的控告，说主我没有办法。 但是耶稣对彼得说，我已经知道你里面最糟的状况，但不要害怕，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中仍然有许多住处，我就是要把你们带到父的住处。所以耶稣对于我们的爱，他给我们一种力量，给予我们一种恩典，给予一种我们一种的信心的盼望，不是凭借着我说主我要我要可以成就这件事，我们达不到，但是主仍然能够帮助我们一步一步带到那荣耀的住处。所以您看第十四章的第二节的最后那一段，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了你们预备地方，就必怎样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彼得，纵然鸡叫以先你会三次不认我，纵然你里面有那极糟糕的环境，纵然你里面有那种你是无法去胜过的一种的冲突风暴软弱，我仍然能够把你带到父那里去，我仍然能够把你带到那个里面的住处。所以在我们信仰的过程的里面，你一定要知道，我曾经听过以前我的老师曾经说一句话，我们是啊模模糊糊的走向清清楚楚的目标啊，我们是就是模模糊糊的走向清清楚楚的目标，我们总知道足我们一定会到那里去，至于怎么走啊不知道，至于怎么去不知道。所以常常有人会苛责领袖或要求领袖你要前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甚至一个月前，你要把带领教会的目标带领教会的方向带领教会的蓝图清清楚楚的指示我们让我们是现在就能够知道我们要怎么行，现在就知道怎么做。但是如果您今天站在一个领袖的地位上面，你会发现每一次跟随主的带领几乎都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预先做三个月两个月一年以前的一个计划，我们就是一直跟随，因为你不知道我们会遭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什么样的风暴，什么样的一个拦阻会在我们前面等着我们。但是鸡叫以前，纵然我们软弱到一种地步，错误到一种地步，神还是可以一路一路一路一路的把我们带到他荣耀的住处。所以我常讲这个主啊，常常有人问我说，王，你对教会有什么计划？我的答案就是，我的计划只有跟随神啊，我没有任何清楚的计划，你叫我定计划通通都可以，我可以定完了，但会不会照那个发生呢？不见得所以我们就是模模糊糊的走向清清楚楚的目标，我只知道我们将来就跟随着主走，至于怎么做呢，我的答案是不知道所以您仔细问问看你自己，你有没有祷告过之后主就把你一生的道路清楚的一步一步告诉你要怎么行？我们从来没有，我们好像在雾中行走，就看到那个前面发光的那个地上的反光石，走一步你就看到什么下一步，走一步你就看到下一步。所以当耶稣说现在你还不能，后来你还要再来，其实那是神对于我们的一种的保护和爱，就是这样，你一步一步的你就相信他嘛，一步一步的跟随。第二个，谁问了一个问题啊？多马，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能够知道那条路呢？逻辑分析型啊，我也是这种啊，把凡事讲清楚，我们还知道怎么走怎么做。耶稣就启示了他第六个最重要的我是。约翰福音有七个我是。第一个我是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透过五饼二鱼的神迹让人知道他才是真正供应我们食物的。第二个他说他我是什么？我是世界的光，借由那个瞎子的得医治，我们需要我们这个属灵的眼睛需要逐步的被开启，我们先认识他是耶稣，我们认识他是什么先知，最终我们认识他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最后还是看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求神一步一步开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看见他，他是世界的光，就引导着我们一直走在光明的道路上面。而耶稣很特别的在这一段把瞎眼跟罪连在一起，对不对？瞎眼的人都认为是瞎眼的人有罪，但耶稣的方向不一样，耶稣说若看得见就有罪，若你们是瞎眼的你们就可以 看见罪就不在了。哇，这耶稣的逻辑跟人的逻辑不太一样。这边主要的是论述到，就是说我们的眼睛有没有被神打开。我们若自以为自己看得见，其实我们身上的罪都还在。我们若承认自己是瞎眼的，我需要主的光一步一步的开启，其实罪就不在你身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到，我们越靠近光，越看到自己的污秽，越看见自己的不足，神的光照，神的提醒，就帮助我们会越来越认识神，你也越来越认识自己。第三个，耶稣启示他是什么？羊的门。门是什么意思？它是让我们能够去找寻到，透过耶稣基督就能够找寻到神。我们要走对地方，它是唯一的道路。第四个，它启示它是好牧人。好牧人是为羊舍命，但是下一句话就说着，我与父原为一。所以什么叫做舍命啊？就是透过你我的侍奉，叫人能够与父合而为一。所以耶稣不断他所讲到他的说话，都要让人知道，不是我自己在说，不是我自己在做，我只要让你们去认识这唯一的父。这种的侍奉就叫做好牧人的侍奉，这种的侍奉就叫做舍命的侍奉。我的服事不是叫你们看见我，我的侍奉要叫你们与父合为一。那后来呢，透过一个拉撒路的事件，他启示出他的第五个我是，说我就是父，我就是，你们要回答我来，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马大不认识耶稣啊，马大说我知道末日他会复活，但耶稣对他说的，我现在就是复活，我现在就是生命。所以耶稣那段不是说耶稣哭了吗？耶稣心里极其的什么悲伤啊？你们要不要？第十一章啊，三十三节，十一章三十三节。哦，耶稣看见了他哭，看见了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怎么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哎呀，耶稣就哭了。所以他们就说，哎呀，你看这个耶稣多么爱拉撒路啊。其实这段话耶稣主要的悲叹跟忧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是对于我们对于主的信太迟钝了，我们对于主的信心，我们对他的认识太片面了，以至于心里，耶稣的心里悲叹又甚忧愁。所以四十九节耶稣说什么？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你若怎样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们总以为神的作为神的作为，那是后来的事，那是未来的事，但耶稣说他现在就是复活，他现在就是生命。所以在你我的里面，我们有一种复活的大能。所以罗马书保罗读出这一段，保罗说什么？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吞灭了什么？罪和死亡的律。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复活的能力，有一种生命的能力，是即刻的，是现在的，是能够胜过死亡和罪的。所以耶稣的悲叹，耶稣的忧愁，不是忧愁，他早就知道拉撒路一定能复活，他是刻意单言，刻意单言要让我们看见那个复活和生命是即刻，是现在。所以他的悲叹和忧愁不是哎呀拉撒路死了我也好难过耶稣就哭，他的哭是我们的信太迟钝了，我们的信是一种靠着环境才能够信，但耶稣说我们里面有一种复活的大门。而今天启示的第六个就是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当多马问了这个问题，就是说要往哪里去啊，路在哪里啊，耶稣说要通往父，他就是唯一的道路。要通往父，他是唯一教导的真理，通往父，他是唯一的生命。那我们就问了，请问其他的异教，其他的不同的信仰，甚至是其他非宗教的一些的道德劝说，他们所说的是不是真理呢？ 也算是哦。哎，那他们的这种的教导是一个好的道路吗？好像也不差。但是耶稣这边所论述到的，要到父永生生命的源头，要到那个荣耀的盼望的将来，要到那个永生，它是唯一的道路，它是唯一的真理，它是唯一的生命。所以不是说别人所讲的通通都是错啊，只有你们基督徒最厉害的啦，你们基督徒讲的都是对的啊，我们这些信其他教的人讲的都是错的。我们没有这么说，你们讲的是对的，你们讲的也是帮助人的，你们所讲的也是对人一种道德的劝说。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有个更高的一个水平，叫人看出怎么回到那生命的源头，怎么回到那创造主的心意，怎么让人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个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生命。有人信主，他说基督教的信仰真好，这样的真理我喜欢。也有人说基督教的信仰还不错，这个道路我也愿意走。但你要知道，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第三个是什么？生命。生命就是说，若没有了这个，我们就活不下去。没有一个，没有道理，没有道路，没有真理，诶，我们好像还是可以走嘛，是不是？对不对？但没有生命，咱们是活不了。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活出真正一个说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唯一通向生命源头，你才知道你非得要有这个不可。在过往我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台北服侍的时候，我们小家当中有一个姐妹是在菜市场卖酸梅卖腌制品的哈，她的小学还没有毕业一个妇人，所以他每次的讲道每次的不是讲道，每次的在小家里面的分享跟祷告我都觉得好粗哦，那个用字遣词非常的粗他都在讲台语主耶稣不你我会死哦，主耶稣不你我会死哦，我会死哦，就是每次祷告整天就在讲这句话，唯一的一句。我当初觉得这个姐妹的祷告真的是浅得不得了，没有你我会死啊，没你我会死啊，没你我会死啊。我就觉得这种的祷告真的太浅了。你看像我们的祷告，主啊，你是创造宇宙生命的源头，透过这源头我们就得以进入那荣耀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的祷告多美多好。可是后来我听出那个姐妹的祷告，她真的活在一种光景里面，她若没有主，她真的活不下去。我就越来越珍赏那个姐妹的祷告。有些人来到教会，有些人来到这份信仰，他找到的是渴望找到心灵的慰藉，他渴望他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是他不见得可以把耶稣基督当作他唯一的生命。他是来找解决办法的，他是来找心灵慰藉的，他是来找有人可以听听我诉苦的，他是来找有人可以成为我心灵的帮助的。他我觉得很孤单，我可以来到教会里面找到朋友，我想找男女朋友，我想找配偶，我来教会找找，教会的职还不错哈。人家讲说教会的姐妹又单纯又可爱，只是不太会打扮哈。也有人说教会的弟兄又老实又单纯，只不过就量少职差了一点至少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还不错我就来教会找配偶。那要不然我就找工作机会，我是做什么传销的啦，我是做保险的，来教会来找机会，觉得这份信仰也还不错。但是不多人以耶稣基督为唯一的生命，唯一的生命就是主，一天离了你的话我活不下去，我若不来亲近你我活不下去，我若不靠近你我活不下去，若是你没有成为我里面的力量我活不下去，这样的人倒是不多。所以耶稣基督他说他是道路，他是真理，最重要他说什么？他是生命，离了这个生命我们活不下去。所以我越来越欣赏那个姐妹的祷告，主啊不你我会死哦，主耶稣没你我会死啊。我现在想想这种祷告，我这服侍这几年来我也常常做这种祷告，主啊没你我会死啊，你要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供应，成为我生命的源头。就在这个时候，耶稣 腓力又问了一句话，您看看腓力问的那句话说什么？哎呀，这个主这么好啊，这个父那么好啊，显现给我们看好不好？有他我就知足了，让我们看一看好吗？看一看好吗？耶稣就说了，哎呀，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哇，讲得越来越玄了哈，开始听不太懂。就在这时候，耶稣启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这个人物叫做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耶稣说他去是为我们一个地方，但是他也要来，而他的那个来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他是跟父一起来，我们要向他显现，而这个来也带着圣灵来。所以你对三一神不要一种分开来的哈，我们现在对三一神有种概念，就是谁是天父，坐在天上很远的那一位哈，谁是耶稣呢，啊，现在坐在父宝座的右边，也稍微有点远了一点。谁是圣灵呢？哎呀，住在我的心里，常常就祷告圣灵圣灵圣灵。你不要把三一神这样分开来了哈。啊，有人就讲说，我很不喜欢耶和华，耶和华很凶，有暴怒的灵啊，动不动就这群人就杀掉，那群就杀掉。耶稣可爱多了哈，耶稣就充满了爱，充满了恩典哈。圣灵呢，看不见，我也不太认识，没关系，只要有耶稣就好了哈。我们对三一神有种错误的概念。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他的去我还要再来，差遣圣灵来，那个来是用 para 的意思，就是我与父与圣灵一同来。所以是谁住在你的心里？是父子灵都住在你的心里，所以圣父圣子圣灵都在我们的心里。他的这个来是让我们对于圣父的荣耀，那个无罪的，他无法住在罪的环境的里面，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圣灵真实的内住在我的里面，好叫我成为神荣耀的居所，而父显现给我看，我就知足啦。耶稣回答我们，一个有圣灵的人，他才会认识耶稣基督，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就得见父的显现。所以圣灵的内住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的。有人说，我要搞懂了以后我才受洗认识这份信仰，我告诉你，你永远搞不懂，因为你没有启示。一个唯有信心踏进信仰里面，将神接受到你心里的人，你就会拥有启示去认识基督，而看到父的显现，你才会明白真理。所以基督的信仰不是搞懂以后你就可以去相信，基督的信仰是你先相信以后你就会去搞懂了，因为在你里面就有圣灵的启示。最后腓力就在问啦，最后犹大就在问了，犹大问什么？难道只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吗？哎呀，这种充满有爱心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也很多啊，我们要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让人来啊，更多的让人得着啊。但耶稣这边讲的是什么？关系。耶稣这边所讲的是关系。所以您看哦，23节，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而这个同住就是显现的意思。所以怎样得着父的显现呢？乃是因为与神有爱的关系。所以在第31节，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耶稣的心还是与世人有关。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什么？主不愿，主乃愿万人都能够得救，明白真道。彼得也读出了这句话，神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犹大问的这句话不是说得救只是少数人，得救只向少数人显现，不在乎其他人，不，神的心意是说他愿意向万人显现。但着重在一点，说什么啊？21节跟23节，这人就是什么？爱。所以23节，人若爱我 强调的是如何得着神的显现呢？与神有爱的关系。所以在这四个题目的里面，耶稣清楚的回答，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为什么？耶稣对他说，纵然在你最大的环境里面，我仍然把你带到神的住处。第二个问题，多马问，我们不知道你往哪一条路，我们怎么走呢？那一条路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一条路，就是那个真理，也是那唯一的生命。最后腓力问，父显现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啦。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会求父再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有了圣灵的人才得以认识基督，认识基督的人才得以见到父的显现，是启示。最后呢，只像我们吗？不像世人吗？神也是在意世人的得救，所以因此，所以神强调的是关系的连结，爱他就得以见到神向世人的显现。阿们。所以我们都站立起来。我讲的其实都是有点蜻蜓带水带过了，就是让他们知道其实约翰福音光三四节我们就可以讲二三十分钟了。我着重的就是不管我们怎么听怎么讲，耶稣怎么回答，通通都在讲一件事，爱的关系，通通都在讲一件事，不要害怕，不要忧愁，当信我是神，当信父。所以回头来看我们自己的信仰，对于我们的这份信仰，耶稣是道路，我认同，耶稣是真理，我也愿意，但耶稣是你的生命吗？所以我们来祷告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主，求你把真理放在我的里面，求你把道路放在我的里面，最重要的是求你把生命放在我的里面，好让你的我是真的让我一步一步的走向我对父的认识。第二个，请你祷告，主啊，父在你里面，你在父里面，然后我们又能够在你里面，这不是一个绕口令，而是一个真实爱的关系。主，让我不是一个有了你的命令的人就满足了，而是有了你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很多人很渴望得着神的启示，神的旨意，但是有了神的启示和旨意之后，这个人愿不愿意去遵守？如果今天我们向神祷告说，神啊，让我明白你的旨意，神启示完之后你愿意吗？在你里面有个永恒的 yes 吗？在你里面都说，主，不管这个听出来对于我而言多么困难，我都愿意说阿们吗？如果你的答案是，那么父就会向你我来显现，而这个爱就让我们得以见父。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这两件事，我们一起开口，请。